好，那我们接着我们上一次那个大圣骑行的这个停在的学到的这个地方来继续啊。那是我们想讲这个染净熏习、染净相资的这种熏习。那我们回到我们原文的这个地方，其实后面的这一部分啊，后面这部分呢，讲这个真如的三大，就是体、相、用三大，就我们的真如自性呢，如来藏呢，它有体大、相大和用大，讲这个三大，就是到底真如前面讲了，比如说，熏习对吧？讲这个自体的这个熏习，再一个讲这个，就是我们染心通过修行如何能够和相应的，就是你一个转凡成圣的一个过程，对吧？它的一个根本从哪来的，对吧？然后这样三因佛性的这样一种这种关系啊，就是我们怎么去包括四前面讲的这种净熏习和染熏习、染净相资的这样一种熏习啊，这些一个原理吧，这一个原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的这一部分呢，它首先是讲这个三大，讲真如，就是真如自性和如来藏，它本身到底是什么？对吧？我们说起心论，起心论，你对于大乘的如来藏，对吧？对于大乘的妙明真心，或者对大乘之体呢，要产生信心，对吧？因为这个，而且这个东西呢，又是所有的大乘经典里边这个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说，自性、如来藏、妙明真心、本地风光、涅槃，等等，这些东西它长什么样子，对吧？它应该怎么样去，怎么样？它本质或者它的本身应该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今天来看，首先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一段啊，第一段他说，真如自体相，讲这个真如的自体相，哎，它本身是个什么？是个什么？还有真如自体相呢？一切的凡夫声闻缘觉菩萨，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还有佛，无有增减，无有增减。也就是说，十法界一切的有情，十法界一切的众生，它本身呢都有这个东西，对吧？本身就是平等。所以说前面讲这个，我们一开始讲的叫众生心，对吧？这个讲这个一心开二门，对吧？讲众生心，那众生心呢，就是说它遍在一切众生，对吧？凡是有情就有心，对吧？有心，它就有觉性。所有的众生其实都有如来藏，都有佛性，对吧？都有清净涅槃的智慧和功德，只不过是没有开显，对吧？没有开显的话，你就会生死轮转，对吧？你就会生死轮转。但是呢，通过熏习以后呢，妄熏、真熏，对吧？真妄相资的这样一种熏习以后呢，哎，慢慢慢慢它相应，对吧？前面我们也讲到，相应和不相应，对吧？你和就从染转染成净的过程中，有一个相应，有一个不相应。那不相应的呢？就完不相应的，就是指的像这个凡夫呀、二乘啊，他就是在这个登地以前的菩萨，对吧？登地以前的菩萨，在信位的啊，或者说二乘的这些，因为不相应，就是我们没有和那个真如法，对吧？就是你没有和真正的那个清净心相应，也就是说你没有那种真正的无分别智慧，没有无分别智慧，我们是在妄心和染心里边来熏习的。那妄心染心熏习，所以它就是一种相似的一个影子，对吧？就是一个影，就是说你雾里看花，或者说你看到的是一个照片，对吧？你雾里看花，你看到一个花的照片，非常的真实，但是没有花香，对吧？没有花的这种立体感， 就是你，它就不是一个真，不是一个真话，对吧？不是一个真话。那同样对于真如来讲也是这样，就你没有见到，以前呢不相应的人，他也是这样的。尽管心性坚定啊，但他这个种子呢，最终当然会导致他去见到，但是呢，他还是没有真实的相应，没有真实的和如来藏清净心相应，就是，也就是他没有产生真正的无分别的智慧。当你有了无分别智以后，你就见到了无分别心，对吧？无分别心，所谓如如之智和如如之境，对吧？境智明和，对吧？如如之智和如如之境的这种境智明和，所以说它有一个相应和不相应。不相应，我们简单来讲，不相应就是说用妄心、用实心来熏习的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作用。相应的话，就是我们真心，我们真心现前，我们一念清净心，一念无念，对吧？如果从某种意义上来，就是你一念达到这种真正的无念心，对吧？那这个时呢，你就相应于一刹那，也可以产生那种无分别智慧，相应于见到的，相应于那个根本。那这是一个熏习的一个机制啊，或者一个层次。那但是我们从理上来看，真如体呢，它本身呢，它是无有增减。就是说，凡夫身为圆觉菩萨，虽然我们所证，凡夫和从凡夫到佛，对吧？从凡夫到佛所证，佛大觉圆嘛，完全正道，对吧？但是从凡夫到佛，虽然只有佛界是完满的证到了这个东西，可以证到真如，可以应用真如的，妙用真如，可以无尽的度化众生。但是呢，虽然只有佛能够达到这些，但是呢，从凡夫到佛的其他的九法界，十法界，其他佛界以下九法界的众生呢，他都有。那并不是说，佛比众生多了一个东西，或者说众生一个比一个少，对吧？不管你在哪一界，但是本身呢，它都具有真如自体相。所以真如的自体相呢，这叫体大，对吧？这叫体大，就说都有，但无有增减，并不是说你成了佛，你就增加了一些的，并不是说你没有证到，你的东西就少了，对吧？就少了。这个比喻呢，在《法华经》里面，它是一个比喻，讲这个大夫长者，对吧？这个大夫长者富可敌国，他实际上相当于华藏庄严，对吧？他相当于他挣到这样一个一证华藏世界的一证庄严，的这样一个境界。那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无价的宝藏，对吧？就心性的宝藏无限的开显以后，他具足的这样一个福德、智慧啊、眷属啊这些。非常圆满的佛境，但是他这个孩子呢，他这个孩子他流失的，他流失于五道，去轮转轮转轮转，他没有，他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对吧？他不知道自己是佛子，所以他到处流失。然后后来呢，被找到以后呢，他一开始还害怕，害怕是不是会被杀，害怕别人会不会迫害他，对吧？所以说他那他在这里边他就。虽然是你的，对吧？但是你在这么一个富可敌国的家里边，本来你是贵为这个佛子，就是主人嘛，但是呢，他自己在里边，就是做很小的活，对吧？做一个打扫、洒扫、扫除、打扫卫生的这种20年中常令厨分，对吧？做这种非常。低的这种工作，而且所的待遇也很低，薪量也很低，对吧？工作的这个作用也很有限。那这是就是说，因为他不知道这些，所以他没有得到这种圆满自在。在这样的本来属于自己的自在的这种家园里边，他应该是他应该是另外一种状态的，但是呢，由于他不自知，对吧？他不自知，他也没有得到受记，就是大夫长者就没有给他讲明这个事情，因为他的心太狭劣，无法接受，对吧？他无法接受，那所以说他也没得到这种加持和受记，所以他就常年，对吧？20多年一直处在那样一种状 状态之中。那这样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众生，对吧？我们大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自性功德，也不敢去起信，对吧？也不敢去对它产生信心，或者说，即使知道了，也没有，就是反正你就没有一个信心和一种修行的这样一种愿力，那所以说你就很难去真正的受益，那他就会去心外求法，对吧？他就会心外求法，哎，所以这个叫真如自体相。真如自体相呢，如果说他的这样一个功德，对吧？他的功德是非常圆满的，他是本自具足的，他也没有生灭。那所以说呢，也没有增减，对吧？也没有增减，所以说，《心经》里面讲的不增不减嘛，对吧？不垢不净啊，就是它没有增减，并没有多少，它是本自圆满，对吧？本自具足，本自圆满，本自具足。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努力和不努力啊，就是你要有一个信心很重要，对吧？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你的努力也是有限的。就说它本来就在那里，你只有放下，知道那个东西以后，你放起来会放下这种无谓的一种挣扎，那可能这个信心才会显现。这是一个自体相啊讲，所以众生本具对吧？本具，的这个佛性，然后呢，非前即生，非后即灭，然后呢，长恒究竟。我们看真如自体的这样一个体大。一个呢是普遍，对吧？遍在众生心啊，遍在众生心。第二个呢就是说不生不灭，对吧？非前即生，对吧？它是无始以来，对吧？本来就是这样的，非前即生，非后即灭，而且它不会断灭，对吧？它不会断灭，它不会断灭，所以说它是一直长恒的，对吧？就是长恒。究竟啊，长恒究竟，也就是说，它是如果我们说长恒究竟，也就是常乐我净，对吧？常乐我净，那究竟呢？它代表什么呢？代表圆满或者坚固，经常用金刚来比喻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它是犹如金刚，对吧？不可破坏，或者犹如金刚可以破除一切的障碍，可以破除一切的烦恼、执着和障碍。所以说每个人每个众生都有，另外呢，他一直就在那儿，这样一直在那儿，没有生灭，对吧？然后呢，长恒究竟啊，他一直就那样子，究竟圆满，对吧？从无始以来啊，从无始以来，本性具足一切功德，他具有。一切的功德，如果这个功德其实代表什么？其实我们有的是很容易把它想象为我们自己所期望的东西啊。很多人会把它想象为期望的东西，认为比如说功德圆满嘛，就是成为富人或者一些。权贵啊，这些就是世人所追求的这些功能，往往人会把这些东西混起来，认为真如自性所具足的圆满功德，就是在世上过得好，对吧？好多人就会有这样一种，一种对应啊，认为世人所追求的这些就是真实的这种功德，但其实不是这样，它正是因为它离生灭，对吧？因为它本身不生灭，它离生灭。离轮转，对吧？离于生死轮转，所以它具有清净圆满的功德，它具有清净圆满、清净圆满的功德，就是说不生不灭，对吧？不来不去，对吧？然后甚至是不垢不净，对吧？它这个与世间来讲，它就超越世间或者离开了世间这种不垢不净。如果从我们修行来讲，就是离于我们的言语思维，对吧？离于我们的对待。我们的有对的这个思维，那其实上它进入你从什么地方进入它呢？从不二法门进入，对吧？不二法门是什么东西？你也可以理解为无念啊，或者理解为什么这个无分别智啊，或者理解为自他不二的一刹那这种相应，对吧？一念相应会，所以说就是它由不二法门进入，对吧？进入之后呢，那你所有的对待就是说。 生死啊、来去啊、受邀啊，这些他这所有对待的这种思维，其实全部都超越了。那全部超越，反过来它就成了一个平等，就是说，反过来看，你如果从它来看的话，那生死来去，语言和非语言，对吧？语言之内的这种垢和净啊，这些它又是一个平等的东西，对吧？它又是一个平等的东西。所以说，这里讲他的体呢，就为增减啊，然后本性具足一切功德。我们如何理解本性具足一切功德，对吧？如何理解这个本性具足一切功德？这个就像圆通太虚，无欠无余。信心名里面有一句话叫这个信心嘛，对吧？就说你。说你有取舍嘛，对吧？良有取舍，所以不辱。正是因为你有二的这种取舍，有高和下，对吧？明和暗，生和死，净和垢，你有这些取舍，所以不辱。所以你的心呢，不能够契合的真如，对吧？心的真如智慧，无分别智慧不能显现，对吧？但是它的本身是什么？这个心呢，它是圆通太虚，对吧？圆通太虚。无欠无余，它本来是本自圆嘛，它本来是本自圆嘛，所以禅宗里面讲的也是这样一个东西，它体悟到了开悟以后呢，悟到也是这个东西，然后由这个体起用，对吧？产生各种妙用，它用因缘来引化，引发它的各种妙用，所以说从我们看这个原文啊，从无始来本性的本性具足一切功德。本性具足，就圆满，对吧？它本来圆满，然后呢，一切的功德，一切功德。哎，这个一切功德后面有个解释，叫大智慧光明，对吧？这个功德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自体呢，就自体呢是不生灭，的这种啊，然后长恒究竟坚固如如不动，对吧？自体清净，但是呢。清净有光明，对吧？清净它的这样功德呢，就是一个呢大智慧光明，大智慧光明，还有遍照法界啊，遍照法界，还有呢如实了知啊，如实了知，本性清净心，常乐我净，寂静不变自在啊。哎，它的这个用，我们看就是说，它的功德呢体现为。广大的智慧，对吧？大智慧，然后呢，光明、智慧和光明。那光明呢，实际上我们不能够理解为有人在境界里边看到的这种光明啊，因为这个大智慧代表透脱的、通透于十法界一切的染净法，对吧？通透于一切染净法的本质的这个。这个觉慧，对吧？这样一种圆满智慧，所以叫大智慧。然后呢，光明，光明它实际上是就是穿越，对吧？就穿透的意思。光明就照耀，就是说没有这种挚爱，没有这种那种障碍，对吧？它可以把一切的隐藏的众生应处在黑暗之中，对吧？所以光明呢，它能够看清楚这一切，看清楚，也就是说因缘果报，对吧？性相体力作因，那十法界的一切的这种，林林总总啊，种种的这种差异性的东西，它都可以看透，看透到它的一个流转的这样一个各种幻象，所以叫大智慧光明。那就是这个本性的智慧，它就能够穿越这一切，就能够都就具备，这种圆满智慧。然后呢，可以遍照法界，对吧？遍照法界，遍照法界就是说，遍照法界它是个平等，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有这个东西。另外呢，七识间，对吧？包含了七识间，七识间的粗的和细的，这些东西啊，它也都是法性。就是说，高山大海这些本来是障碍的东西呢，那它最终它都一即。平等，对吧？一即平等，都是一种真如遍净的一种法。那用这个清净之眼可以通透的看看它，所以说没有什么高下的这种差异了，染净的差异了。 好，这是遍照法界，还有如实了知，对吧？如实了知，知一切法如幻，对吧？知一切法本性清净啊，如实了知，所以叫如实之见，对吧？如实了知就彻底的明白所有的显现的这一切的它的这样一个本质。另外呢，本性清净心，对吧？所有众生呢，本来都有这样本性清净心，是吧？这个东西就说。这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加修饰。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加修饰，就你不加造作，或者说你的修饰和造作其实对他来讲不起作用。你的修饰和造作是对他来讲是不起作用。所以你修行是修什么呢？你其实到一定程度，你就是契合无为法，对吧？契合清净法。你修行实际上在于去妄，对吧？在于去妄。那在去妄呢？当时经论里面讲，从我们心性的修行来讲，就在去除我们的妄想，对吧？去除我们的。当你去除妄想以后呢，其实上就没有妄想，就不存在去，连去除的那个努力都没有了，对吧？去除的那个，因为你去除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妄嘛，对吧？如果你真实脱落以后呢，妄想也不存在了，对吧？妄想也不存在了。所以说，它的真实的这样一个作用呢，就在于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转变或者蜕变，对吧？你蜕变的过程，在于使我们的这种流转心啊，这个流转心呢，它能够流转心、生灭心这样一个链条和束缚里边能够透脱出来，啊，你透脱出来以后，那些东西它就你就不被它牵挂，它就不会再牵着你走了。啊，本性清净心，常乐我净，对吧？常乐我净，那这就涅槃的四德，对吧？涅槃具有四个特点，一个是常，对吧？常神也就是不生不灭嘛，对吧？就是说，你过去，你没有觉悟的时候，它还是那样的，对没有觉悟的人还是那样的，对吧？常，对吧？常乐，它。乐，因为它离一切的生灭，对吧？你有求皆苦嘛，对吧？有，其实上有生灭，有生死就是苦了，对吧？没有生死，没有这个生灭呢，就没有生死轮转，对吧？他就没有这种苦苦啊、行苦啊、坏苦啊，对吧？没有这些，他没有这些东西，的干扰。那所以说，这种乐是一种极乐，对吧？这种极就是，这种乐是一种，就世间是不是生灭之法所产生的对待之乐，对吧？因为生灭法呢，它这个乐就是个苦。比如说我们世人觉得所谓的快乐，实际上它就是个苦，因为它在它出生的一刹那，它就开始了灭亡，对吧？它刹那在灭亡，所以它是一个行苦和坏苦，对吧？那当它消亡以后呢，后面又会有光明转入阴暗，对吧？有，比如像花一样，你很鲜艳，但是它枯萎的时候也很难看，最后还要腐败，对吧？那所以说呢，它就不是那种究竟之乐了，它是一种世人的这种乐，它是相待的一种乐，它不是真实的那种清净之乐，对吧？不是那种清净之乐，那所以常乐我净，对吧？所有的东西是无我的，对吧？一切有幻的东西是无我的，但是那个东西呢，它本来就那样，对吧？它你也可以用我来表示它，对吧？然后清净，它清，它没有这种染净的这个污染，对吧？净法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污染，世俗的净法实际上也是一种污染，因为它是从，比如说出淤泥而不染，对吧？但是呢，还是从泥里边出来的嘛，那泥跟它表现的，那没有那个泥就显示不出来它的那个清净啊，那就是那样，那是有对待的，所以真实的涅槃和清净心呢，它是叫常乐我净。这些下面讲的这一些字体像呢，假如讲的这真如的字体像呢，它是一个东西啊，它讲了一个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没有生灭，对吧？常乐我净，还有智慧、大智慧、遍照法界等等这些，那它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的几个层面，对吧？就像 一个珠子，对吧？一个清净的摩尼宝珠，它本身它是清净光明的，但同时呢，它又有它的，它本身是一种，哎，比如它本身的质地很光，很清净。那同时呢，它无瑕，同时它有具有光明，对吧？它具有光明遍照的这样一个意义啊，如实了知的这个意义啊，常乐我净，然后呢，寂静不变自在。寂静，对吧？一相一位，《法华经》里面讲佛所说的法，就是讲的一切法呢，都是一相一位，一相一位，一相什么呢？就是无相，一位什么呢？就是寂灭，就是清净之位，常乐我净的法喜，对吧？常乐我净的真实法喜，所以说呢，叫寂静不变，然后呢自在，对吧？然后自在，那自在呢，你可以理解为他永远自己。就在那个地方，对吧？自在，他是自足的，自在的，就他本来本自具足嘛，他本来在那个地方，对吧？或者在一些地方，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他，那当然，刚才讲这种，比如他本来在一个地方，如果我们比喻来讲，本来在一个地方，这是他初禅嘛，对吧？这是他在禅，对吧？在禅的这种清净，那初禅清净的话，那就他随缘自在嘛，对吧？那一切东西不能够障碍他，那是初禅，对吧？这个缠绕的缠，所以叫寂静不变自在啊。像这样如是等过恒沙数，非同非异，不思议佛法，无有断绝。你看，这就是其实上呢，就是说，恒河沙数的劫，对吧？恒河沙劫的过去，恒沙劫的未来，对吧？那恒沙劫的世界，对吧？就恒河沙数的这个世界，恒河沙数的众生，就是变法界一切处啊。这里边其实都一个东西，对吧？就是说，非同非异，不思议佛法，对吧？非同非异，就说和这个世界呢，真如和万象，对吧？真如和万象，或者说真如和众生，真如和众生，真如和众生，它是什么关系呢？对吧？它是关系呢，叫非同非异，非同非异。比如说，你说真如，假设你看到一块石头，或者你看到一个树林，对吧？或者你看到外在的气世间的这些东西，你说它是真如吗？或者你看到一个人，你看的时候，你的眼睛啊，你的这个心识啊，你的这个心识和你看到这样一个境界，就我们的根尘相对的这样一个限量的。这样一个境界，你说它和那个真如是什么关系啊？你说，比如说法性、石头、墙壁、瓦砾、树木、河流，它里边有没有真如？是不是真如？你说你这个人，你人或者说动物啊，对吧？你说既然猫狗啊这些都有佛性啊，那它那个真如和这个，比如说狗的真如和狗有什么关系啊？人的这个真如和人有什么关系的？比如说法性，那个，比如说我们说墙壁、瓦砾，对吧？山河大地，那他们是法性，他们的自性，对吧？他们那种寂灭性啊，和这个相有什么关系啊？和相有这个关系？那这些和恒河，也就是说恒河沙数的世界和那种遍照法界的清净真如，对吧？或者说遍一切处的不生不灭的那种无始以来那个真如。有什么关系呢？那他就说非同非异，对吧？非同非异，你说是一个东西呢？其实上呢，那说一个东西，但是因为现象是在流转生灭嘛，那真如其实它又是不生灭的，对吧？你说不是一个东西呢，那好像现象世界和真如是两个世界一样的，所以那也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叫非同非异啊，对，非同非异。当然，如果从认知的、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其实上，它无所谓同和异的。同和异呢，也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投射，对吧？我们内心的一种构造，它实际上是非如非异，对吧？就是它，就说它， 如果说产生这种差异，是因为你的心识，是众生的心识产生的这样一个时间、空间和相的这样一个差异，它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的。就你这个产生的这样一个心本身的，你比如说妄念，就每一个妄念，这种想法和那个想法，这个人的想法和那个人的想法，这一类众生的想法和另外一类众生的想法，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呢，它的差异是在它相上差异，它本质上又没有什么差异，它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所以说这里讲到，恒河沙数的这种世界不思议佛法，对吧？它和真如它本身是不非同非异的，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对佛法的一个整体和本质的一个理解，也没有断绝，对吧？就是说，其实上就是说，无量世界、无量诸佛、无量的佛法，对吧？无量的就是愿力之海和法性之海呢，它其实上呢就是说没有断绝的，没有断绝，所以你不能有断见，你对自身啊或者对于佛法，对吧？不能有断见，你如果认为真如就是一切都结束了，对吧？就是好像就像一出戏演完了，对吧？或者说，一个什么东西最终结束了，对吧？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断见。那它呢，佛法呢是不思议佛法，它是本来就在，然后呢它是没有断绝的，没有断绝。那没有断绝，实际上就前面讲的常乐我净嘛，对吧？就是长恒的不变。所以呢，把这个叫如来藏，对吧？叫如来藏，也叫法身，也叫法身。就真如的自体相，它具有不生灭、清净、常乐、我净、光明遍照，对吧？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现，就是从无断绝，有这些特点。那所以呢，它也可以被称为如来藏，或者叫法身。